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853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首先请听大法弟子的文章，珍惜每一刻，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5月16日。虽然每天有24个小时，看上去不少，可除去工作、睡觉、吃饭、做家务的时间，再加上讲真相、练功的时间，剩下的也就两三个小时。也就是说，对于上班族，真正能静下来学法的整段时间很少，而每天遇到的矛盾却是尖锐的、复杂的、变化无常的。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中说，现在每分每秒都很主要，错过了这段时间呢，就错过了一切。师父在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讲到，修炼的时间是极其短暂的。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还说，时间紧迫，如何珍惜、珍视、高效利用稍纵即逝的时间，这是我们每个人必须重视的问题。我发现，利用零散时间、多背法，对亟待解决的问题有针对性的背法，效果很好。比如今天被人欺负了，心里很不平衡，气鼓鼓的，那么在走路做饭时，就多背有关业力转化、提高心性、妒忌心方面的法，妒忌心一露头就背诵一段法。比如被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这段法，为什么遇到这些问题，都是你自己欠下的业力造成的，我们已经给你消下去无数无数份了。以及师父在精进要旨境界中讲的，恶者妒忌心所致，为私为气，自谓不公，一边背法一边找自己，反复的背，不停的背，心态就渐渐平和了，思想中气恨也淡了，身体里黑色物质少了，背法的时候自然就会对照法找出不足，看到差距奋起直追。再比如当纠结孩子的学业、孩子的未来、诸多的担忧、焦虑、恨铁不成钢的常人观念泛起时，就坚持不懈地被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法，生生世世你的儿女有多少也数不清，哪个是你母亲，哪个是你儿女，两眼一闭谁也不认识谁，你欠下的业照样还。还有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到的，你干涉不了别人的生活，左右不了别人的命运，包括妻子儿女、父母兄弟他们的命运，那是你说了算的吗？背着背着，理性清醒了，是错把孩子当成自己的儿女了，想干涉人家，给人家安排。其实他是宇宙中的生命，他的未来，我说了不算。明白了，觉悟了，就轻松放下了。还有，因为买房子而心烦意乱， 放不下钱财利益的时候，就多被相关法理。师父在红银觉者中说，常人不知我，我在玄中坐，利欲中无我，百年后独我。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人家说我来到常人社会这里，就像住店一样，小住几日，匆匆就走了。有些人就是留恋这地方，把自己的家给忘了。反复的背诵有关利益的法理，渐渐的就明白了，是贪心，是人情在执着房子，自己的本性是无挂碍的，是无利欲的，找到了本性本心，执着就化为乌有。当矛盾干扰出现时，也就是有亟待解决的问题时，有针对性的背法，不断的背，对于提高心性，排除干扰，实效很好。这是为什么呢？急症需用猛药。我理解，对于亟待解决的问题，有针对性的背诵相关的法理，是对症下药，当然药到病除。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中告诉我们，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在佛法面前，人心微不足道，在正念面前，邪见不攻自灭。所以对亟待解决的问题，有针对性的背法，是放下执着提高心性的一种方式。还有，为什么越重视背法，思想越静，执着越淡，观念越少，正念越强呢？因为不停的背法，就是一直的向脑袋里装法，脑袋里装的都是法，执着观念人心就在被排斥，被破除，被清理。因为脑袋容量是一定的，法理占据的地方大，人心占据的地方就小。所以只要有时间，化整为零的背法，抓紧时间学法，修炼就突飞猛进。水滴穿石是积累的力量，是坚持的力量，是意志的力量。如果把零散时间充分利用起来，每天大约可多学一个小时的法，一年就是365小时，用整段的时间系统的学法，用零散的时间背诵法理，这样每时每刻心不离法，口不离法，生命自然就融在法中，也就提高得快，升华得快了。师父在《精进要旨·融于法》中讲，思想中装的越多，变化越快。现在的时间金贵到何种程度？师父在各地讲法期芝加哥市法会讲法中说，这一瞬间值千金，值万金。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中讲，现在每分每秒都很主要，错过了这段时间呢，就错过了一切。师父在各地讲法九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还说，在神看只是转眼之间的事情。现在的时间应该怎样把握？师父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但是无论怎么样，大家都要抽时间修炼，都要抽时间学法。师父在大法弘传25周年纽约法会讲法中告诫弟子们，特别是那些没做好的，要格外的小心，要珍惜还有的时间。师父在《精进要旨挖根》中早就讲过，每一次机会都不会再有。如果让时间匆匆而过，没充分有效的利用，没在三件事上下力，就是浪费时间，浪费资源，浪费生命。不精进，毁永远；不抓紧，毁无尽。师父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讲，可是你的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在修炼中，你在浪费你自己，你在你修炼的这条路上在浪费有限的时间，没有走好自己的路。师父在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会后顺便也告诉那些不精进的，你没时间了，你要怎么办？师父在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还说，没修好的人怎么办呢？有的人还有机会，有的人甚至连机会都没有了，有的人还来得及，对有些人来讲，你只能跑步了。珍惜每时每刻，坚持不懈的背法，背法的过程也就是加强正念，清除魔性，消减业力，净化身体，提高层次的过程。 法备的越牢固，越有法可依，修的越扎实，持之以恒的备法，思想就会清净，理性就会醒觉，智慧就会增加。珍惜时间，抓紧精进，珍惜每一刻，才是真正的珍惜修炼，珍惜正法，珍惜众生，珍惜未来。最后让我们一起重温珍惜时间的讲法。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正法十七大法弟子中说，修炼于正法是严肃的，能不能珍惜这段时间，其实就是能不能对自己负责。这段时间不会长，却能锤炼出不同层次的伟大觉者，佛道神，以至不同层次的主的威德，也能使一个放松自己的修炼者从已经非常高的层次毁于一旦。
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做代理协调的体会。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5月14日。风风雨雨中已经修炼9年了，有过精进，有过剜心透骨的去执着，有过摔了跟头爬起来的喜悦，在师父的保护下，在同修的帮助下，走到了今天。师父在《精进要旨清醒》中说，工作中的语气善心加上道理能改变人心，而命令永远都不能。下面就把我代理协调的体会写出来，恳请同修慈悲指正。2017年3月份，我们片区的协调同修 B 有事去外地几个月，由我来担任协调，传递真相资料供给我们片区两个学法小组的同修。为了不落下一个同修，他走后我就开始了代理协调。不管是烈日炎炎还是大风大雨，只要是带着真相资料出门，就感到心情舒畅。一天，另一个协调人通知我说，要营救被非法关押的同修，为了安全，我们尽量不用手机联系，我只好跑遍所有大法弟子家传递信息，楼上楼下的跑，一会儿就一身汗，衣服都湿透了，也不觉得累。同修们都配合得很好，有去公检法讲真相的，有给610国宝大队打真相电话的，有近距离发正念的，贴真相粘贴的，挂条幅的，老年同修多在家里发正念。有的同修心里有压力，觉得我去的次数多了，就让我没事少来敲门，把真相资料放在门后的纸箱里。一个同修怕我总去影响了孩子学习，还有一个同修，我们两个看一套周刊，他经常是你给我送来呗。面对这些不同心性的同修，我心里想，协调可真不是好当的呀。在家里还经常面对丈夫的恐骂声，你怎么回事呀，每天这么多人敲门，他们来干啥，你咋那么忙，弄得我睡觉都不得安宁，你不在时我还得拖个病身子去给他们开门，告诉他们都别来了。晚上我梦见眼前一个大水缸，醒来后我悟到是师父让我扩大容量，我静下心来，耐心地与同修和丈夫说明情况，我努力使自己不动心，心性一点一点地得到提高。有一天上班快到单位一拐弯的时候，被后面飞驰而来的摩托车撞倒在地，我的自行车弯曲了， 我身体左侧重重地摔在地上，摩托车急刹住，那人跑过来问，快看看怎么样，是不是摔坏了。我爬起来坐在地上，双手抱着左腿，疼得不敢动，心中想起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法，好坏出自人的一念，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我忙说没事儿，没事儿。他说还是去医院看看吧，拍个片子。我说不用，慢慢从地上站起来，一点点往前挪步。他惊恐地看着我，我对他说，你别怕，我是大法弟子，不会讹你。他好像没听清，没表态。他说，哎呀，现在像你这样的好人可不多了。他忙着去接高考的学生。我当时想，现在一定要抓紧时间讲真相救人。我又说，我是练法轮功的，我现在没事，以后也不会有事。接着又讲三退保平安，这回他很是感动，体会到了大法弟子的善，也欣然同意三退了，非要留下电话号码。我说，你快去接孩子吧，他才离开。我为这个生命的得救而感到高兴，到单位正常去上班。其实我的左肩膀和左胸部都很痛，左边大腿青紫了一大片，还有一道血痕，脚上青一块紫一块，痛得不敢摸。第二天晨练时，心想不承认他，练完功就好了。练完功真的就好了很多。定中听见一个男人的声音问我，你坚定吗？我回答坚定。坚定什么？坚定信师父，坚定修大法。这一下我清醒了，我立即发正念，无论什么生命都不用考验我，我这辈子就坚信师父兼修大法了。吃过早饭就去找同修，近距离发正念，营救被非法庭审的同修去了。向内找，我找到了自己长时间不易觉察的漏，那就是不严格遵守常人的法。从不遵守交通规则中，我体会到，确实是自己错了，是自己长时间没有用法来对照自己的言行所致。大法弟子不走正，常人怎么会归正呢？以后一定加强修炼意识，要做到怀大志而居小节。这时才想起了看看自己的脚，用手一摸不疼，脱下袜子，我惊呆了，又青又紫的脚完全恢复了正常，太神奇了，心里无限的感谢师父为自己承受的一切。四月份片警到处骚扰大法弟子，四位老同修先后被敲门骚扰恐吓，有的出于怕进监狱，有的怕儿女失去工作，还有放不下的儿女情的，不同程度的配合了邪恶的安排。而有一个老年同修被警察敲门，仍然热情地接待着，像对待老乡一样唠着家常，问寒问暖，师父法相书籍就在那儿放着，警察什么都没动就走了，再没有来过。在小组交流时，我说，你们都是七八十岁了，怕什么呀？师父从地狱中把我们捞起洗净，没有师父我们还能在这里坐着吗？说不定早就到阎王爷那儿报道了，你们都修炼20年了，还有怕心？说的有位同修无地自容。这时我才意识到自己的情绪有些激动，太强势了，马上转变了语气。同修都写了严正声明， 都表示一定坚信师父，做好三件事，多救人，弥补损失。六月份，协调人回来了，在交流时，我曝光了自己的不足， C 同修流下了眼泪，曝光了与同修之间的矛盾。同修们在法上交流了很多，大家都得到了提高。叩拜师父，谢谢同修，何时？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转变观念，摆正基点，坏事变好事。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5月15日。我今天想与同修们分享的是，在如何面对中共邪党的敲门行动中的一点心路历程、个人体会和锤炼过程，写出来抛砖引玉，以求共同提高。第一部分，按照师父的安排做，就是彻底否定旧势力的安排。2017年6月下旬的一个上午，我正在离村相当远的玉米地里除草，一个陌生的电话打过来，我是派出所的某某某，现在正在你家里等你，请你尽快回来一下。尽管我与对方从未谋面，但我知道他是派出所所长。我有意识地跟他在电话里周旋拖延，用理智来加长缓冲余地，大脑闪电般的思索着，我意识到这是邪党的敲门行动来了。这是旧势力假借所谓的大检验，对大法弟子发起的骚扰迫害，是对师父正法的严重干扰，我们绝对不能承认它。我现在完全可以推说自己不在本地，拒绝会面，抵制骚扰，否定迫害。然而给公检法人员讲真相救人，是我由来已久的愿望。苦于没有合适机缘，今天他们送上门来，岂不是天赐良机？我们是不承认旧势力，但他们毕竟出现了。师父针对旧势力的办法就是将计就计。随之，师父的相关法理也涌上我的心头。师父在各地讲法期2006年加拿大法会讲法中说，当然修炼过程中，因为你要提升，肯定对你来讲，对修炼人来讲是有考验的，做不好会不断的有麻烦出现，做得好也会不断的有修炼中的考验出现，你们一概把它视为干扰，想为解决这个麻烦而解决这个麻烦，你就解决不了，因为那是为你提高而出现的。师父在各地讲法期2006年加拿大法会讲法中还说，所以不要把所有的问题出现都当作是对你做正事的干扰，对自己学法在干扰，对自己讲真相在干扰，不是的，问题的出现就是讲真相的机会。师父在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讲，我只是从修炼这个角度上讲，真的心里不装着害怕，坦坦荡荡做着该做的事情，堂堂正正地走在神的路上，没有害怕。警察也是等救的生命，来了我给你讲真相，真有这样的大法弟子，结果警察都非常佩服，临走还告诉你注意安全啊，真的了不起。师父的这些法理不就是针对我当前面对的问题的很明确的开示吗？方向明确了，于是我就告诉对方，你等着，我现在就回去。回家路上，我想发正念解体另外空间操控敲门警察的共产邪灵及一切邪恶因素，可是一开始思想怎么也静不下来，有一股力量潮水般的向我袭来。我是本地小范围唯一的720前的老弟子，家里又是真相资料点，又承担着本地区的协调重任。2015年实名溯江后，邪恶已把我当成重点，这次行动直奔我来，是不是冲着这些因素来的？会不会抄家绑架？他打电话你就回去，是不是配合和服从邪恶的指使命令？是不是在走旧势力安排的道路？我现在骑着摩托车，还有机会和条件避开这个锋芒，注意安全，避免和抵制迫害，也是否定旧势力安排的一种体现啊，也是为大法负责，为众生负责啊。 这些念头冲击动摇着我的意志，我下意识地放慢车速，深刻向内找这些物质的来源之处和真正目的，发现只不过就是旧势力想借助我心底隐藏的怕的物质和思的属性，以此来达到阻挠、干扰、破坏我走师父所安排的讲清真相、救度一切有缘人之路的邪恶企图和目的。可恶的是，他还打着法理的旗号，何等狡猾险恶呀。这时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法也打入脑海，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师父在红音二师徒恩中告诉我们，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我在心底坚定地正告他们，我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是创世主的门徒。我家中珍藏的大法书籍是天书，是我们大法弟子攀登升华的天梯，它包含着开天辟地、造化宇宙万事万物的根本法理。我家中的大法资料以及相关的所有设施设备，那是大法的珍贵资源，是赖以救度众生的宝贝法器，哪一样哪一件也不是你旧势力妄图加以迫害毁坏的所谓理由和证据。谁胆敢动一动，那就是极大的犯罪，你就是在自取毁灭。我堂堂正正的回家去给找上门来的众生讲清真相，是大善之举，这是在将计就计，否定旧势力的安排。此正念一出，邪恶因素立刻消失遁形。到家时，我的心已趋平稳，杂念无存，暗暗求师尊加持来面对这场正邪较量。我已经没有了被骚扰、歧视、迫害的思维概念，一心想的是慈悲救度。我与这些警察的关系就是救度和被救度的关系。第二部分，相亲说，他们警察是专门找你来听课来了。一条乡间公路直穿村子而过，我家就在公路的边上，周围是各类门市部，门前空旷处是全村人喜欢聚集的场所。这一天和往常一样，我经营的生意是短期季节性的，门市部大部分时间就是客厅。派出所所长带着两个陌生的便衣闯入我的客厅，外面的人都明白是冲着我的信仰来的，大家各自怀着不同的眼光在观察、猜测，期待着这场戏的进展和结果。我未修炼的妻子理智地把两个陌生的不速之客限制性地让在客厅就坐，派出所所长在外面跟熟人们闲聊着什么。我一下车，所长就握住我的手说，上面来了两个人想要见见你，我只好引过来。一边进屋，我一边说，那好啊，你们想见我，我也想见你们，今儿咱是既来之则安之，要谈咱可就要畅所欲言啊。所长说，那是那是。那两个人中有一个是实名肃江后曾经实施绑架拘留过我的市国宝大队队长。我握着他的手说，小兄弟，怎么又是你？他深表尴尬地苦笑着说，吃着这碗饭，上命难违，身不由己啊。我心中不由得升起一丝怜悯之意，也不知是酸酸的还是涩涩的。他们可怜呀，他当时听过我讲的真相，也能接受认同。当时他有说过这样的话，我们也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我告诉他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故事和办法，他深表赞同，也一直能保持消极被动态势，只是得过且过，交差应付了事，在他的处境和境界也算难能可贵了。但我还是不失尊严地问道，那这一位兄弟是谁？请报一报身份和尊姓大名。所长代答，是和某队长一块来的某某某。我搬了一个凳子坐在客厅中央，面对着他们，正要开口讲话，发现所长把一个手机一样的物件举在耳朵边上对着我。我就正色道，你这样就不仗义了吧，我把你们当作朋友和客人，未经我本人同意你就给我录像，这可是侵犯人权的违法事啊。所长急忙把那东西放在椅子上，但是我心里也明白他没有关掉录音功能。我想你录音也正好，你的想法是要拿回去向上级汇报交差，而我是堂堂正正的大法弟子，我在按照我们师父的嘱托和安排 完成着讲真相救众生的神圣使命。你的上级、你的领导、你的同事，在我们眼里也都是需要救度的可怜众生，他们的生命本质上也是想听真相、想得救度的。而旧势力利用中共邪党、用媒体造谣、栽赃诬陷等等卑鄙伎俩抹黑法轮大法，蒙受欺骗最厉害的是他们这个体制系统的人。与此同时，江氏集团为镇压法轮功，以上蒙下骗、威逼利诱等等手段，把他们推向参与迫害大法的风口浪尖。而我们许多大法弟子在修炼层次的局限下，对他们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厌恶、怨恨、鄙视、恐惧、敌视等不正确心理状态，不能够把他们当成普通众生来对待。对他们真正生命的未来来说，他们才是被迫害最深最重的人。我讲真相，你偷偷的录音，表面看也是旧势力的圈套。而我的一念是，正好我讲的真相可以通过你的录音汇报传播给更多的人，传播的范围越大越广才越好呢。也就是你欲瞒天过海，汇报交差，我就借势传播，一箭双雕。只不过是我给本次讲真相提出了更高更严的要求和规格而已。我针对他们所迷茫和执着的东西，一针见血地说，对法轮大法的迫害造成了千古奇冤。共产党在他的历史上制造过许许多多的冤假错案，就连他的国家主席也一夜之间就被打成叛徒、内奸、公贼，而饱受非人折磨致死。当时的中共中央红头文件所列的罪证，后来都成为栽赃陷害。历次政治运动冤死数以千万计的民族精英和有识之士，这是铁的历史事实，不容争辩。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毁坏了多少价值连城的文物古迹，冤死、斗死、打死多少文化精英，国家经济濒临崩溃，民不聊生，人人自危。而其对我们中华民族造成的最大祸害，是用马列主义的邪恶理论几乎彻底摧毁了我们五千年的传统文化，导致人类的道德沦丧。这是造成现在天灾人祸不断、怪异疾病频发、贪污腐败泛滥、黄赌黑毒蔓延的真正根源。继续这样下去，人类实在危险。我们师父为了拯救人类，先从拯救人类的道德入手。我们法轮大法的最根本法理内涵就是真善忍这三个字。说到这里，我回头指了指正面墙壁上高悬的镜框中镶嵌的“真善忍好”四个大字，他们几乎是不约而同地说，真善忍那就是好啊。我接着讲法轮大法红传，我不想给他们阻碍我讲真相的插话机会，就一直不停顿地讲。我以自己如何在中共基层体制中随波逐流，沉迷赌博以致倾家荡产，整个家庭面临崩溃的情形下有缘得大法，在大法修炼中如何改邪归正的亲身经历，讲述了大法能够提高人的精神素质，能使人脱胎换骨、浪子回头，告诉他们大法不仅能改变人的精神状况，提升人的道德水准，在祛病健身方面更是有神奇的效果。有一个声音打断我的讲述，无论你说法轮功怎么好，国家既然定了是邪教，那就是取缔对象。我说，小兄弟，你受骗了。咱先不评说一个无神论的政党政权有没有资格和权利去认定和评判有神论信仰孰正孰邪的荒诞不经，就你现在查遍所有的正规的相关条文，也没有哪一条明确规定法轮功是邪教。我针对他的疑问系统地讲了这方面的真相。我告诉他们，我真心为你们担忧，你们纵然一下子不能完全相信天理昭彰、善恶报应的真实不虚，你们也应该看清现在的形势变化，是走依法依宪的道路，还是继续盲目地跟着江泽民的迫害政策瞎跑。有一个人说，练法轮功为了强身健体、修身养性，这是无可非议的，就是不该到处骂共产党，还叫人们退党， 参与了政治，你要颠覆他的政权，他就要打压你。我笑了笑说，此言差矣。其一，我们法轮功是一个修炼团体，我们是身在红尘，念在方外的修炼者。翻遍所有法轮大法的著作，也找不到一处有关政治诉求和政治纲领的论述。再者，共产党理论不是讲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吗？走遍世界各地，有谁见过法轮功搞过武装力量，有过武器装备？就是共产党江泽民十多年来对法轮功弟子实施群体灭绝的迫害，也没有一例以肢体抗暴的过激行为发生，这是颠覆政权吗？其二，我记不清我们师父的原话和出处，大意是在不公正的对待下让人说话，这是做人的最起码权利吧。就比如一个善良人遭受到栽赃诬陷、暴力侵害时喊冤呼救也犯法吗？我们讲述的是无端遭受迫害的事实真相，这也能叫骂人吗？其三，共产党本身就是个政治组织，我们劝人退党是劝其退出政治，而不是参与政治。其四，我们是修炼人，我们是针对人体、生命、宇宙的运行规律来研究的。宇宙中的任何生命都在善恶有报、善恶必报这个宇宙规律与法则中制约着。我们讲共产党在历史上对中华民族所犯下的罪恶，为了维护他们小集团的权利和利益，在和平时期迫害死无辜的中国人高达8000万之多，这都是有历史记载和事实根据的。特别是无端迫害死数以万计的佛法修炼者，已经达到伤天害理、恶贯满盈的地步。天要灭中共，这是佛法天理的威严展现，是宇宙法则的客观规律，是天象变化的必然。三退保平安是创世主对众生的慈悲体现，是给被中共邪党谎言毒害了的中华儿女的得救机缘。但是我们的同胞们在无神论一言堂的洗脑灌输下，不愿意承认和接受这个事实，心里有很多疑问。为了解答这些疑问，我们才告诉人们法轮功是什么，共产党是什么，共产党为什么迫害法轮功，老天爷为什么要灭中共。就好比有人看到了一个摇摇欲坠的高楼里有很多沉醉迷梦的人，大声呼喊他们赶快醒来逃离危楼，这本身是大善行为，可是梦中人不相信，我们就告诉他们，这楼本身就是建立在沙滩上的豆腐渣工程，现在根基已经分化瓦解，楼身已经严重倾斜，如不赶紧逃离就会楼倒人亡，信不信由你，如何选择由你，这是搞政治吗？这样的行大善者也该被迫害吗？这时他们站起来要走了，说好了好了，你觉得好就在家里好好练吧，别出去乱跑乱说。我明白他们受录音机的影响，说话特别谨慎，我一再热情挽留，让他们吃顿家乡特色饭，边吃边聊，他们说以后再说，以后再说。送走他们，我所关心的是在我门外看热闹的乡亲们会有什么波动和误会，我需要借机会进一步讲一讲。可他们说，你和他们讲的那些我们也听到了，他们是专门找你来听课来了。在我讲的时候，家门大开着，窗户也开着，他们是围过来听到了。我这次讲真相时心态特别平稳，理智清醒，思维敏捷，口才超常发挥，深切地感受到师父就在我的身边加持着我，给我源源不断地输送能量，生慧增力，由衷地感恩师父。第三部分，观念转，关系变，环境宽。有了这第一次，我就趁热打铁，寻机会专门去派出所找所长，继续给他讲真相，并且送给他真相 U 盘，劝他三退，他说再想想看。因为我在大法中悟道，现在能来世上的人都是师父的亲人，警察也一样，我们应该转变观念，改善和他们的关系，把他们当朋友看，当亲人看，用慈悲善念来救度他们。所长说，我们之间本来就不应该是对立关系，我知道你们都是好人， 信仰问题是意识形态的问题，那谁也管不了。其实我在局里一直在为你们说好话。他们找我以后将近一个半月的时候，我们都以为那股邪风早刮过去了。一日所长给我打电话让我过去一趟，大意说今天所里就他一个人，想跟我谈点事。我一去他就迎出来说，快进，我已经把茶给你沏好了，像接待老朋友一样。坐下后他跟我说，你们这事儿我一直拖着，现在上面催得很紧，我的意思是我不想带人下去，一下去就不能是一个人，那样会给村子里的人们造成误会和胡猜乱想，给你们家庭也造成不必要的惊慌。我想你可以把我的电话号码告诉你们那几个人，让他们跟我约个时间来派出所会个面。我这件事不想告诉所里其他人，就我一个人凑合把事儿办了就行了。我说恐怕人家不能配合。他说反正我的职权范围是抵制不住的，配合不配合是你们的事，我总得见到人才行，你们不来那我也得下去，不过这样做是我的一点心意。我见面给他从法律角度和刑事发展角度讲了相关真相，后来他没有亲自来，打发了两个小警察下来到各同修家走了一圈，连屋子也没进。同修们在门外给他们说了大法如何好，他们所想要的信息大家都不予配合，也就草草收场了。我想这也是他们在明白真相后自己所在境界中摆放自己的位置。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放下私心后的轻松。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5月10日。修炼法轮大法近10年，最近一段时间修炼状态和以往不一样，虽然每天3件事都在做，忙忙碌碌很辛苦，每天只有3-4小时的休息时间，可做事总提不起精神来，心里总有一种说不出的很难受的感觉，不知为什么很困惑，但我明白这种状态肯定不对，有什么执着障碍着我精进的步伐。沉思几天，今早练功忽然明白问题的根源，写出来与同修交流。我是一名青年大法弟子，上班族，每天早3:50练功、学法、送孩子上学，上下班路上讲真相、送资料、打印真相资料、发资料，确实很忙，但总不能以一种纯净的心态去做3件事，给自己压力，每天都有焦虑感，觉得自己做得不好，与家人同修相处和配合上有时守不住心性，也知道是自己的错，可总做不好，妒忌心、争斗心、色欲心、显示心、求安逸心，各种人心都有，稍不注意思想中就会产生很强烈的不好的念头，开始认为是自己主意识不强，思想业力大，应及时排除，加长发正念的时间和增加发正念次数来清除这种不好的思想业，可好一段时间又不行了。有一天突然意识到思想业干扰这么大，其实是自己后天思想观念没转变过来。师父在红银心声中告诉我们，观念转，拜物灭，只有思想观念转变了，不好的物质才能去掉，自身的空间场才能清净，那么多的人心放不下，其实还是一个私自在障碍正念的发挥。早上叫孩子起床、洗漱、吃饭、上学，时间真的很紧张，可他却很拖拉，我就着急催他，让他快点，可他偏与我对着干，更慢，更拖拉。后来我意识到是自己太强势，很自我，总要求孩子按我的想法去做，不这样做，我心里就不舒服，嫌孩子收拾得太慢，这样就耽误时间，晚走几分钟，路上就要快走或跑步赶往学校，否则就会迟到，迟到老师就要发微信群批评孩子与家长，而且自己上班也很紧张，怕自己累，怕自己面子挂不住，想的都是自己。孩子每天写作业特别拖拉，总喜欢先玩或做其他他感兴趣的事，最后才写作业，
而我的想法是回家后先写作业，然后再玩或做别的事。这是我多年来的习惯想法与做法，因为学校老师灌输的就是这种教学做法。当我和孩子因写作业发生冲突时，我就开始说教了，他却很反感，哭闹得很厉害，整个家的气氛都很紧张。作为修炼人，我没有站在孩子角度去思考问题，尊重他的选择。而我的想法是，他完成作业晚了，我给他批阅、听写、签字就会晚，这样会影响我的学法做资料时间。与婆婆相处中，总嫌她做事太慢，每次都是我们很多人等她一个人，而且安顿她的事也做不好，有时总出错。想到这些，我心里就堵得慌，认为她这样做会影响我做事的时间安排，进而会影响我做三件事，而不是站在对方角度去考虑问题。公公在家是个很强势的人，做什么事都要听他安排。比如他想出去玩、去旅游，就让我们开车去陪他玩。我想这会耽误很长时间，影响自己做三件事。其实想想公婆那么大年龄，陪伴他们游玩，对他们来说是莫大的幸事。丈夫工作很忙，每天基本都要加班，回家也就不做什么事，而我却抱怨他不帮忙，这样我就要做很多家里的事，也会影响我做三件事，这种抱怨也是私的表现。在单位看到同事都在关注某一新闻或娱乐事件，自己也不由得看一会儿，有时把握不住看的时间就长了，浪费宝贵时间，导致不能去做自己本应该做的事，其实也是私心。在满足自己欲望时，没有想到浪费的时间有多少本应听真相得救的生命错过了时机，自己背后的生命群会因自己的修不好造成多大的损失。在社会、家庭、工作与同修的配合中，像上面列举的事还很多，总之自己心里过不去，都是因为想自己怎么怎么样，基点想的都是自己而不是他人。每次都以影响做三件事为由，把这私的物质隐藏起来，并没有按照师父的苦心安排去掉这些不好的物质，纯净自己，提高层次，升华上来。私是旧宇宙的力，只有去掉这私心，才能去掉人的这层壳，才能真正的提高上来。其实私心放下了，所有的事师父都会安排得非常好，都很顺利，绝不会影响我们做三件事。相反，私心放不下，觉得所有人都跟自己拧劲儿，心里难受，心性提高不上来，业力消不掉，做再多的事都提高不上来。法理明白了，心里敞亮了，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修炼功法的本身并不难，提高层次的本身并没有什么难的，就是人的心放不下，他才说是难的。真的放下了，就会体验修炼过程中的轻松愉悦了。
本次节目的最后，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不能追求轰轰烈烈，正实法要讲求实效，这就需要低调，注意安全。没有必须的事不与同修联系，断掉同修情，资料点遍地开花。我们家人这些年也有过多次教训，一位亲人被迫害了很长时间，我本人也因为和外省同修联系，跨省购买手机卡等真相耗材，差点出事。通过这些教训，我们认识到跟着协调人去轰轰烈烈的干事是不对的。同修中有些做法表面看很积极，其实有安全隐患，看到要指出来，对方不听，作为修炼人最起码要学会拒绝。这些年我接触了很多修炼人，其实大家都是很精进的，很坚定的，有些同修怕心小，做得堂堂正正，实在让人佩服。可是他们中有些人却被绑架了，甚至被迫害得很严重。这些摆在我面前的事实，都让我更加严肃地思考一些问题。为什么这些让我如此敬佩的同修会出事呢？为什么会带来这么多损失呢？看到这些教训，我更懂得了注意安全的重要性，更知道在大陆这种形势下，不能搞大帮哄，要低调行事。同修不是亲友，不是特殊事，没必要你来我往。
我们是因为住师正法才来世间，总结这些教训，我们一家人也渐渐地走出了自己的路，自己做资料，自己出去发放，基本上是面对面的形式做，不求数量，不强为，地点随机选择，不长期集中在某一个地段，上午正实法，下午专心学法，遇到节假日和周末，我们也给自己放假，把生活中的其他事情都理顺。由于这种做法比较理性，我们家长期没有出事，在默默无闻中把人救了，日积月累，做的数量很大。选择文章，找出根本执着，走稳走正修炼路。去年9月份，我去找一位同修商量营救事宜，敲开门，同修的儿子四下瞅了一眼，把我让进屋里，站在门口，感觉屋里气氛好像很紧张，窗帘都拉着。这时同修好像刚发完正念站起来，走到我跟前，告诉我，我家被包围了，楼下都是车，已经跟踪我好长时间了，你快走吧，并叮嘱我一定要把跟踪我的尾巴甩掉后才能回家。我身上没带钱，他让他儿子给我拿钱，让我打车出城，转得越远越好。我被当时的气氛带动了，也没多说什么，拿上钱就走了。没想到这一次见面成了永别。其实我到他家时并没有看到楼下有多少车，也没啥特殊的人，我打车又转车转了几个商场，没发现有什么人跟着，就回家了。我把这件事发到当地信箱，希望大家帮助帮助同修发正念。第二天接到我爸的电话，说派出所找你呢。我和身边的同修 W 说了此事，自己也加大了发正念的力度。我回忆当时的情景，就是自己心不稳了，否则不会有派出所找我的事。这一切都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都是假象。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着中告诉我们，一个心不动能治万动，任何强加的安排和思想我都不承认，你想怎样不好使，那不是师父的安排。我还像往常一样正常上班。以往 W 同修经常去我家，那次他要找我帮写些东西，这下也不去我家了，到单位找我，并说发生这么大的事你咋还上班呢，你应该调整调整自己，好好学学法，发发正念。我说多大个事呀，没觉得怎样啊，如果我不上班了，那才是真上了当，为什么要把它当回事呢？不上班就是承认这一切都是真的了。大法开在常人中，上班不影响修炼，法大什么都能圆融得了。同修又说了几句就走了。我发现他走后，我虽然没有害怕，但对他说的话还是有些动心，给了邪恶可乘之机。写完他要的东西，第二天他来我家取走了，我们也没说太多话。晚上打开信箱，看到提示大家不要来我家，我已被跟踪，说有同修来我家走后被车跟踪，一直撵着他，他把自行车停到马路牙上，那汽车都冲过去了，并下车看着他半天。看到后我一下子就觉得心特别的沉，一些物质随之就压了下来，说不清的感觉，是怕还是怨？我家明明没有人监视啊。紧接着浑身发冷，骨头好像都疼，鼻子干，吐黄痰。我给姐姐打电话，姐姐来了，帮我发正念。我们又互相交流了意见，这一切都是假象，因为不能坚信坚定正念，才出现后面的一连串的事情。要怕也是邪恶怕我们才对。至于那个来我家的同修，所遇到的情况也有他要修和要悟的地方，其实也是假象，也是对我的干扰，加重我思想上的负担，也是企图通过别人看到的让我承认。师父在各地讲法时，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中说，相由心生还有这层意思，因为你把它摆高了，把自己摆小了，把那事情看得没什么了不起的，救人这么大一件事情，做你们该做的，心里踏实一点，碰到听到什么不太顺心的，不太如意的，也别往心里去，堂堂正正做自己该做的事情，不被邪的干扰，不被它带动，那些不好的因素就不从自己这儿生，那邪恶就渺小，你们自己就高大，正念就足，真的都是这样。姐姐待到快10点才走， 等我第二天醒来，不适的症状都没了。当天晚上下班回家时，我骑自行车一直前行，到一个银行门口，无意间一转身， LED 上平移过来一行字，冲破黑势力，保护平安，心里很暖也很震撼。虽然看不见，可是我知道师父一定是帮我解决了。而那位同修一直觉着被跟踪被监视，三个月后以心脏病突发的形式离世了。我非常的后悔，如果当时能留下陪他交流，或者过后找到他鼓励他给他正念，也许结果会不一样。同修三件事都做得很好，救了很多人，非常遗憾没走到最后。选自文章据师父对我的三次鼓励。我理解到修炼是不求名利的，在修炼人当中，那个希望被认为修得好、心性高、法理清晰的心，也是一颗很强的求名的心。比如被某同修或更多同修认为修得好时，不是理智的用法来衡量向内找，还沾沾自喜的感觉很受用，这不就是求名心吗？那么同修的所谓非议，不正好是失去名和利这些不该有的东西的机会吗？这不是件大好事吗？为什么难过呢？虽然悟到了这些，我心甘情愿失去它，但是矛盾冲击人心的时候还是很不好受，在磨难中苦挨着。我想到找不到问题的根子，我可以承受和继续找，但绝不允许因此而在我们大法弟子中产生间隔和其他任何干扰。为了不影响同修，我可以自己去发资料讲真相救人。就是在这样一种状态中，我被动地想到了正法弟子的使命，救人，而且是最直接的面对面的方式，这一念却是我生命的真愿。于是我想起曾经做过的救人的实例，亲身经历的世人在明白真相得救那一刻的喜悦，又一次震撼着我的心，不禁沉思，过了这么多年为什么没坚持做呢？真的是深深的遗憾呐。我内心笃定，必须把让我焦头烂额的矛盾先放在一边，去做救人的事，抓紧时间救人，这才是最重要的。从那以后，在有经验的同修的带动下，我开始面对面的向世人发真相资料，劝三退。这样一来，矛盾在我心里的分量越来越轻，被看得越来越淡，磨难过去了，矛盾中的那些曾经多么刺激的是是非非，我都忘得干干净净，什么细节也想不起来。除了被这个矛盾所伤害或影响的同修的愧疚，我发现自己还有很多人的是非观念，一旦被冲击的时候，就去维护人的理，招来了许多麻烦，甚至是造业。你越是想要维护，越是执着，就越是迷在情中，不能自拔。选自文章，走出矛盾的漩涡，面对面讲真相救人。2006年丈夫退休了，女儿让我们到他那儿去，我不是不想去，只是觉得到那儿人生地不熟，又不利于我做三件事。我现在虽然不会做资料，但是当地同修多又熟悉，资料从不缺，到女儿那儿资料怎么办？我问女儿，去你那儿你能给我联系上大法弟子吗？女儿说，我咋联系？我还能上大街上喊谁是大法弟子吗？是啊，联系不上大法弟子怎么办？我不能总靠着别人给我资料啊，人家是大法弟子，我也是大法弟子，做事怎么老依靠别人呢？这不是依赖心吗？不是有很多没有文化的老年大法弟子也建立了家庭资料点吗？人家能做，我为什么不能做？再说师父要求资料点遍地开花，我等靠要也不符合法的要求，也是没听师父的话。想到这儿，我就和女儿商量，你能帮我买电脑和打印机吗？能教我学电脑吗？女儿回答说，买电脑和打印机没问题，教你学电脑也可以，但能不能学会那得看你自己。女儿就从开机关机开始教，又教我怎么打开文件，教我双击，开始手指就是不听使唤，鼠标还老动，急得我出汗都打不开。我当然不服气，越难我越要学，我文化低，全靠脑子记，学一步反复练习，慢慢的掌握了一些窍门。我学会了上网下载打印，看到自己打印出来的资料居然也那么漂亮，心里很高兴， 我再也不缺救人的资料了。选自文章，只要是正实法的事，我都义无反顾。前些天给常人讲真相的时候，推荐出版总署的第50号令，他当时就拿手机上百度搜，说没有找到。我说再好好找一找，他又滑了滑手机，说还是没找到。因我自己并没有亲自上网找过，所以我也就没有说什么。回到家，我亲自上百度查找了一下，才发现其实很简单，步骤如下：先到百度输入出版总署第50号令，接下来就出现好多的新闻出版总署令，我们就点击其中的一个新闻出版总署50号令链接，内容就出来了。实质上完整的题目是新闻出版总署废止第五批规范性文件的决定，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2011年3月1日。这个时候别着急，一般常人就是说在这里找不到，因为下面列出的条文很多，一共161条，都是决定被废止的条文，所以需要向下滑动，从目录里下滑，找到第99条和第100条，这两条就是相关法轮功的具体条文了。具体内容如下，99条，新闻出版署关于重申有关法轮功出版物处理意见的通知。第100条，新闻出版署关于查禁印刷法轮功类非法出版物，进一步加强出版印刷管理的通知。听说同修讲真相的时候，遇到不少这样的情况，所以和同修交流一下，希望同修都能亲自动手试一试，然后分享给更多的世人。选自文章，怎样教常人在百度查找50号令。听众朋友，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